好，我们今天来看啊，经师这个那个经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有两个意义啊。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大卫的经师。OK， 什么叫做经师啊？第一种意思叫祷告默想，是很铭刻的意思，像铭在心上的一般的宝贝，铸造啊，表示永久性。那第二种意思就是经过熬炼，滤尽了杂质，然后就能够更像神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意思啊，启示录三章十八节，火炼的金子，有火炼的金子才叫做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啊。在雅各书他有类似的话，雅各书他说，神却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的上面，信心的上面富足啊，就能够承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国。所以在天国里面的富足是什么呢？是一个经过火炼的金子。十四节，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啊，这个是在天堂，老约翰看到有那么多人从各地各族各方各民来的，他们就在神的宝座前大声的赞美神。啊，他就问这个长老，长老就跟他解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经用羔羊的宝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好，使徒行传十四章啊，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从第十四节启示录，还有现在的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二十二节，我们发现要进入神的国，要进入天国，这个从大患难中经过是必修的课程啊。因为只有借着这个苦难，才能够把我们的渣子，天然生命的渣子滤掉，我们才会更像神，才更合适天国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他这六篇的诗篇，第一个是诗篇十六篇啊。好，请我们很快的翻到诗篇第十六篇，因为在这个讲义上面我没有写分段啊，那大家请拿一支笔，在你的圣经上写明这个分段啊。好，为了时间我就自己念了。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都是向着神说的。所以第一节第二节你可以把它用个刮胡刮在一起，向上看，向着上面看。那第三节到第四节呢，是向着周围看。论到世上的圣民，就是那些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属于神的百姓，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的啊，不，他倒是没有说别神呢啊，他就说哈，用别的啊，用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好，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啊，好。这个是向着里面看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产业，是在我们自己的里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你看啊，在这一个第三段的里面，他就是提到神是他的一切，神就是他的所有，还有他提到神所给他的这个地业，真是美好。实际上神所给我们的地业也就是神自己啊，他分配给我们的，他所量给我们的，那当然也在乎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渴慕啊，很热切的想要得到啊，是不是就是愿意付这个顺服的代价，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三段，一二三，我们现在看到第四段了，向着前面看。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灵魂体都讲到了。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啊有永远的福乐啊。那关于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啊，那在使徒行传啊，他有解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请翻到《使徒行传》，在诗篇的后面咯，在新约了，经过四个福音以后，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好就是讲到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我们看后面的部分，25节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5节，我们看24节好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所谓解释就是释放了，他原文应该是这么讲啊，神把那死亡的拘禁，就是捆绑，死的捆绑是早晚都会临到每一个人啊，但是主耶稣却是把这个死亡的这个拘禁，这个捆绑啊，把它解开了，然后他自己就复活了。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的，而大卫早就指责他说，所以大卫是先知啊，他在那么多年以前，就在他这个诗篇16篇的里面，他这样子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啊。我们看一下，他就是针对第八节，16篇的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I have set the Lord always before me。 那这边的英文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个25节的英文是什么呢？ I saw the Lord always before me. Because he is at my right hand, I will not be shaken. 啊，说一模一样的经文。26节，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而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啊，这个 heart, 我的心是讲到我们的魂，我的灵啊，就是讲到我们的灵，还有肉身，就是讲到我们的体，灵魂体都快乐。因此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这个圣者到底是谁呢？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哇， 这个超越那么多年日的，在时间上相隔那么久的大卫，他竟然可以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论到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他礼拜五钉十字架，到黄昏的时候过世了。然后呢，因为安息日已经开始了，日落的时候就是第二天的开始，那第二天是礼拜六了啊，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能做。然后主耶稣呢，他到了阴间，但是到了第三天他就复活了。他在阴间做什么？他在阴间向那些挪亚时代被洪水淹死的那许多许多的人宣告他已经得胜了，他马上就要复活了。他把那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已经从撒旦的手中夺过来了。好，我们看3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2节，这个耶稣，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那下面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他讲了另外一件事情了，我们只要看前面的这个关于他的复活啊。那下面的那个是他是在解释诗篇110篇。那我们讲到弥赛亚诗的时候，讲到基督，论到基督的那一系列的诗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个诗篇110篇啊。好，所以16篇我们就是这样子看，第一节第二节是向上看，看神，第三到第四节是向周围看啊，有两种人，一种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人，归给神的，叫做圣民，圣就是归给神的意思。那第二种人呢，就是拜假神的啊，还有呢，用任何的东西来取代神自己的，这些都是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这些人就一定是愁苦满满的。好，那大卫跟他们划清界限，他们献给这些假东西的血，当然呢，如果是假神的话是会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他并不是一个宗教啊，比方说他是一个金钱马门啊，或者他是一个高学历、高权位啊、高名声，那这都是需要血，血就是讲到生命。你就是用你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过去啊，去追求这些东西，那所浇奠的血，大卫说他不献上，他的生命，他的时间，他是用在真神的身上，所以这些名号他也不要提啊。那像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名号哎，有什么 LV 啦，那个是包包的，讲了名牌包的这些名号啊，哎，他提都不提，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在他的心里头。好，第三段是向着里面看，就是讲到说他真正所得着，他真正所拥有的是什么？是神的自己，是神所量给他的产业，神所分配给他的产业。好，那再下最后一段呢，他就是向未来看啊，或者是说 forward， 就是说 look forward， 往前看啊。好，这个是诗篇第16篇。那还有其他的几篇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看讲义啊。我们先，它是56、57、58、59还有60。所以总共是六篇啊，一头是诗篇16，一尾是诗篇60篇啊。那中间这个56、57、58、59四篇，可是这四篇里面59篇写的最早，它所发生的事情最早，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诗篇59篇。 那后面的刮胡里面就是讲到他当时的背景。那我们看59篇的第一节，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他已经跟米甲结婚了，他住在王宫里，但是扫罗要杀他了，所以呢他要杀这个女婿了。那时大卫知道了，就做这篇经诗交给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哦、那本来在59篇里面呢，他说的调是什么呀？我们看一下啊，请翻到圣经59篇，调用休要朽坏，那就不对了，这个休要毁坏应该是58篇的前面58篇的啊。好，那我们看60篇是什么？调用为证的百合花啊，用为证的百合花，所以这一篇呢它的调应该是为证的百合花，所以我给它用红色的颜色，就是跟圣经上的是不一样的，是用下一篇。好，那我这个诗篇59篇啊，那我只有截录一部分的经节，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些他在急难当中，他的岳父要准备要杀他的时候，他所写的诗，他会写想到讲到那些他的困境啊，比方说第六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啊，等等等等啊，他描写那个险恶的环境啊。那我想我们就不要太注意这一方面，可是在他所描写的这么危险这么可怕的环境里面，诶，他竟然有一些金子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些金子拿出来啊。好，我们就只读这些金子的部分，请江德芬帮我们读。
第一节啊，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请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歌唱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那赐恩于我的神。
阿们。所以这个我所截录的这些经文是我们祷告的很好的范本，尤其是在极难的当中的时候啊，是很受用的。好，现在我们照着次序来了，我们看诗篇56篇。那这一篇呢，第一节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着新经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这是从下一篇来的。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好，那现在请小 C 就直接帮我们念这个讲义上的正面的经文。好，请从第三节开始。
56篇吗？
对。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对。
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
嗯。
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对。
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了吗？
是。
我不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
嗯。
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
嗯。
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能把我怎么样呢？
嗯，
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
阿们。好，好，下面我要请 Jenny 哈，谢谢小 C。下面我们要麻烦 Jenny 帮我们看诗篇57篇，它的背景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 那另外还有一篇诗篇108篇1到5节，也跟他最后那几节是很像的啊。好 ,Jenny 啊，请你帮我们读这个讲义上的啊这些经文。
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了这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是，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是，
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阿们。好，
阿们。
所以在性命天天，你知道他被那个扫罗追杀了多久吗？14年啊。那这个14好像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意义，比方说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是正月14号，还有呢那个马太福音，主耶稣肉身的家谱啊，从约瑟这边看就是14代14代14代啊，那个从路加福音第3章玛利亚的家谱啊，他肉身的母亲的家谱也是这样子，14代这样子算是一个阶段啊。好，所以大卫的苦难慢慢延长14年啊。所以这种日子我们想想看啊，这样子居无定所，常常性命在危险的当中啊，过了14年呢。所以你看他能够发出这些，哦，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这真的是金子啊。好 ,Jenny, 麻烦你再帮我们读诗篇58篇。
世人呐，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吗？实行审判，起案正直吗？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的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
对，
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掉。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
是，
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一人诚实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
阿们。
阿们。
阿们。好的，好，我们看最后这一篇的经诗了哈。诗篇60篇啊，它的背景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历代志上18章。那还有呢，就是诗篇108篇 的内容跟这一篇也是非常的像啊，这些都可以拿来做参考。好，我要这一段呢，第一节大卫跟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结果约押在岩谷攻击以东，伤了12000人。那个时候大卫就作这首经诗，叫他的百姓啊都来学习，然后交给灵长是可以唱的，用丝弦的乐器啊。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这是第一节。好， Daniel， 请你帮我们念诗篇第60篇，我给它分成了三段啊， ABC 三段。好，那请你直接就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对，第一节啊。
主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舒歌谷。基利是我的，马纳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加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是和我们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
他。好，谢谢 Daniel。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啊，所以也许你方便的话拿一支笔，你在第五节跟第六节的中间画一条线，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也许你可以写上这个分段的子标题。神百姓受侵害，受侵袭，遭败啊，于是他们就呼求神啊，呼求神。好，然后从第六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哎呀，真宝贵啊，在那个小字里面是应许我。所以第一节他是在呼求啊，那么想不到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英文啊， God has spoken from his sanctuary. In triumph, I will parcel out 世界啊 shaken. 好，所以神的应许就出现了，神的回答就来到了啊。所以哎呀，这是一个多么高昂的应许啊啊，那个周围的国家一个一个都会被他们征服。好了，神的应许已经出来了，而且是这么好，所以呢，第九节专心的依靠神，因为他是唯一的能够使我们得胜的那一位。好，谁能使我进坚固城？谁能使我到以东地？啊，那这个坚固城，可能就是指的那个古代的以东的那个京城啊，叫做波斯拉。啊，这个波斯拉的字根呢就是坚固的意思啊，所以这样子的解应该是非常好的。谁能够引我到那个坚固的波斯拉？谁能够引我到以东地？攻打一个国家，把他的京城打下来了，这个国家就应该就是全部都可以打下来了。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大卫已经看这一点看得非常的清楚，人太有限了。 第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With God, we will gain the victory, and He will trample down our enemies. 他将会践踏我们的仇敌。好，我们来到第二段。神这么高昂的应许里头啊，有一句话也许需要解释一下，就是在第八节啊，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那个地图，哦，看到摩押了吗？在以东的上面，在最下面的倒数第二个，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啊，就是说上帝说摩押这个国家就像我的一个洗澡的那个澡盆一样的啊，这就是已经征服他了。我向以东抛鞋，把鞋子抛到以东那儿，那就是代表以东也是神的产业，神也把他征服了啊。那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个可能翻得不好。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第八节， Moab is my wash basin, upon Edom I toss my sandal. 在中东因为是沙漠地方，他们穿的都是凉鞋啊，所以我就把我的鞋一丢，就丢到了以东。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家里面，哎呀，从外面这样子走回来，太阳那么大啊，风沙那么大，那回到家里面啊，他就把鞋丢给那个奴隶，那奴隶就去帮他洗一洗，然后帮他收好啊。那还有一种情形是，就是说他一回到家，这个主人一回到家一坐，啪啪就把那个鞋子就丢到角落去了啊。所以他会这么自在的脱鞋，因为这是他的家。所以今天他把鞋子抛到那个以东那儿，因为以东是他的产业啊。好，那关于非利士呢， Over Philistia I shout in triumph, 我因为打胜仗了，所以我在胜战的胜仗，在胜利的当中呢，我向非利士 shout 呼喊，高兴的呼喊，欢呼啊。所以全部都是得胜的啊。从这个第三段的里面，从这个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啊，他所指到的摩押、以东、摩押，还有上面的北方的这个啊马拉西、以法莲啊，还有苏哥，都是他应许要赐给以色列的啊。所以这一篇诗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经诗。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把六篇经诗讲完了啊。